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菩萨功德第二十六啊，我们从科表上来看，别解文义啊，对这个经文的啊三个部分，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啊。序分我们已经讲过，正中分分为四大段啊。第一大段是详陈夙愿净土令生信乐，就详细的陈述阿弥陀佛叙事的大愿，庄严的净土令我们升起信心好药。第二个结构段是正视愿行令之修正啊，当我们产生信愿，怎么能够往生，怎么能修行啊？那么在这里有六个层次。第一个是谈到三辈往生，我们成就往生的因行。第二个就是十方诸佛劝勉无量众生产生信心，生出广长舌相的赞叹啊。下面几大段呢，像一生补处、菩萨出供、广宣妙法、菩萨功德，这都是指十方世界信愿持名往生到净土，继续修菩萨道啊，一生圆成佛果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下面就是第二个结构段的最后一段，菩萨功德第二十六啊，就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自行化他的功德的描述。好，大家请看经文。佛欲阿难，身彼国，身彼佛国诸菩萨等，孰可讲说常宣正法，随顺智慧，无为无事，于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属心，无染浊心，去来尽止，勤无属系，随意自在，无属地目，无彼无我，无尽无松，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柔韧调伏，无愤恨心，离盖清净，无厌怠心，等心、圣心、身心、定心、爱法、要法、喜法之心，灭诸烦恼，离恶取心。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主要是广赞极乐菩萨啊，以他的大慈悲心普入他方世界教化众生的功德啊。那么菩萨修行是自他不二，在普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他也在 圆成自利的功德啊。那么我们来逐句来看啊，佛与阿难，身比佛国诸菩萨等，孰可讲说常宣正法，随顺智慧，无为无事啊。就是佛对当机者阿难尊者啊强调的指出啊，他方世界信愿持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等啊，这个菩萨诸菩萨就种种层次啊，正位的菩萨，这个等也包括声闻天人啊，就是往生者啊，他们啊具有大慈悲心，要到他方世界去弘扬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净土的正法，所以他所宣说的法都随顺阿弥陀佛的大智慧，说阿弥陀佛的正觉的法门啊，这些法呢都能随顺佛的智慧啊，一切种智啊，他所说的法不违背佛意，这就叫无为啊，能够对机而说啊，众生的根基成熟，不失时期的予以救度，这就是无事啊。于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浊心啊，这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够分身他方世界，无有障碍啊。那在本土呢，于其国土就是对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万物，我们前面讲的极乐世界有无尽的庄严，它的地面虚空地下，像宫殿楼阁啊，宝池花树啊，这些所有的万物啊，它都没有我所心，就是我所占有的心。我们知道凡夫众生最大的烦恼就是一个我，我执啊，这是一些烦恼的根本啊。首先执着色受想行识为一个实体的我啊，然后贪念执着外物无我为我所有啊。那现在说无我所心，表明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破除了我执啊，就离开了我所有的事物财产的心啊。那离开了我所心的话，他自然对一切啊万物就离开了染污贪恋执着的心啊。这个离我就是人我空啊，又叫众生空，离我所就是法空啊，这样就去来尽止情无所系。他离开了我所心呢，他就自在的多啊。我们众生有一个我所啊，看到建一个房子，这是我所有的家啊，我住在这个国家，住在这个方位，这就是我的家乡，他都有个我所。一有我属呢，他就有挂碍，就有留恋啊，他就不自在。那么极乐世界这些菩萨没有我和我属的概念，所以他去来尽止啊，去就是分身到他方世界，这就去，而来再从他方世界回到极乐本土啊，尽就是往依他方佛属，止就安止在他的寂静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啊 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的去来净止的过程当中，他都没有一个情无属性啊，这个没有情念执着啊，心就是很自在啊，泛落不系之中啊，自在逍遥的状态啊。随意自在无属地目啊，分身他方世界他能够随意啊，比如他想去供养诸佛，这些供养具也能够随心所欲现在手中啊，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梦中佛事啊，水月众生啊，了达这种梦幻的空性，所以他能得到自在啊，自在游戏神通啊，无所低目，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地目啊，就是这种亲疏厚薄好恶啊这样的一个称谓啊，这些分别的执情在他心中没有痕迹，没有芥蒂啊，无可无不可，随顺那种缘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孔子也讲，为人处事无地也无末也啊，不要执着一个非得要达到什么，随顺因缘啊，在一种空性当中随缘去做一些事情啊，无所敌目，无比无我，无尽无松。那么我们说有人有我相，就有众生相，就有彼此，当没有我相，当然就没有对待的众生相啊，所以没有我就没有对待的彼啊，这个彼我都消亡了，那就没有是非啊，这些邪正之分啊，是非之情见尽了，它自然就没有竞争，也没有相互之间由于竞争的矛盾诉讼啊这样的情况啊，这无比无我无尽无松啊。那么我们很多啊诉讼啊争吵都来自人我很分别很强，然后对利益的这种追求非常猛烈所产生的摩擦矛盾。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彼我同体啊，他就没有竞争诉讼的啊争执的这样的啊可能性啊。于诸众生的大慈悲饶益之心啊，这就极乐世界菩萨他以这个大慈悲心饶益众生的心作为他的心性之相啊。他为什么会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这就是来自于对一切众生的啊这种同体感啊。得大慈悲心是菩萨能度之心啊，那么这个对众生哀怜如同一子，他就常常会升起给予众生快乐，拔一切众生苦的这样的心啊，这就叫大慈悲饶益之心啊。柔韧调伏无愤恨心啊，那么这些菩萨有一种大慈悲饶益众生的心，这是他的心性总相。下面就具体的谈他的一些心性的别相。他心性得到法性的这种啊调柔啊，就非常柔和，就随顺法性，随顺众生，他就柔和啊柔韧。调伏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口意业都能够调伏得很好，能够制服等等的烦恼恶行啊。那么无愤恨心呢，因为他有大慈悲心，就不可能对委员对冤家对头对什么就产生那种愤恨啊。愤恨在这个白法当中，这是两种情绪状态，愤就是 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产生这种愤怒的情感啊，这愤恨呢，就是碰到不如意的人和事，他有一种怨恨啊，这个怨恨呢，他就接在内心啊，形成一种恨啊。那么首先，他是由这个愤怒为开始，这个愤怒呢，他都不放肆啊，所以就接这个愤怒的怨气啊，就形成恨啊。那这个恨一在内心呢，内心就很热闹，就是要报复啊，不报复不发泄出来，他就难受啊。所以这样的是障碍大慈悲心的啊，正好是慈悲心的这种障碍。那么这些极乐菩萨都没有这样的愤恨心啊。离盖清净无厌怠心，离盖就离开五种盖啊，这是通途教里常常讲，修禅定要缺五法，离五盖。这五盖是哪五盖呢？第一是贪欲盖啊，这个贪欲就是淫欲啊，啊，它是离开道法甚远的。这个欲是种种烦恼散乱的啊地方。如果一个修行人还贪恋贪欲，就没有办法进道悟道正道。所以要把这个贪欲盖离开。它为什么叫盖呢？啊，就是我们自信的心本身是本明妙净的啊，但就是这些烦恼啊，把我们的本心遮盖住了，它没有办法显发出来啊。所以把这个盖撤除，我们自信本有的德心就现前啊。所以最大的盖首先是贪欲盖啊，第二个是嗔恨盖，刚刚讲的愤恨心啊，它一旦这个嗔恨心上来啊，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他一火烧功德林，就失去了一些善法啊，这是堕恶道的这个因啊，是得到法药的这个冤家，是一些善心的大贼啊。那么有嗔恨呢，也是种种的恶口的这个动力。所以一个修行人要离开嗔恚盖。第三是睡眠盖，这种昏沉啊，睡眠它能够使我们失去今世的这种很多的利乐福德，也能使我们失去今世后世修行的法乐啊。所以一旦人一睡下去啊，称为是短暂的睡眠呢 啊唯有呼吸在那里，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睡眠为大暗啊，大的黑暗啊，无所失之啊。如果在睡眠状态呢，就夺去了我们的心性本明啊。所以睡眠覆盖我们的心，它也是一个要离开的所以一个修行人要虽然做不到离开睡眠啊，这不是凡夫境界，但是我们至少要减少睡眠啊。那么现在我们进行的昼夜念佛，实际上是要对睡眠进行一个挑战的。我们多生多劫乃至今生觉得不睡眠就不行啊，那要24个小时不睡眠，它是要需要一番努力的啊。我们从这近几年的昼夜进行念佛来看，往往到12点到4点的时候，很多同修会觉得最难受的时候啊，他难受到什么，就恨不得马上躺在地上不起来了，就是睡眠克服不了啊。哎，睡眠克服不了，就是这就是遮盖了我们本有的东西嘛， 但实际上睡眠是一种妄想啊，坚固的妄想是可以超越过去的啊，所以睡眠盖要把它离开啊。第四是吊诲盖，吊就是吊举啊，这个心就像狂象，不能摄受住，静止不了啊，这是吊举散乱之人，他没有办法进入禅定啊。他还有一种悔啊，这种悔也是让我们升起畏惧之心，这种后悔的剑入到心里也是很难拔出来的啊。所以吊举悔也是盖。第五种就是疑盖怀疑啊，他一怀疑一种法，他就得不到这种决定的心，决定的心没有，他就对佛法当中一无所获啊。这叫如人入宝山，就好像没有手一样啊，取不到一点珍宝。所以这个怀疑他的本性是从愚痴里面生出来的啊，对于佛法它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啊，疑的这个对立面啊就是信入啊，有信他才有决定心，有决定心他才能够得到珍宝啊。所以凡夫众生都是在这种五盖当中使我们显发不了佛性。现在要离开啊，抛弃这五盖，这就好像我们负了很重的债，还完的债一样，就好像重病得到了治疗一样，这样心里就很安稳啊，就能得到清净快乐啊。这五盖就好像啊，这个很明亮的日月被这些烟啊、雾啊、云啊、沙尘暴啊覆盖一样，看不到啊。所以把这个我们的心也是这样，被这个五盖一蒙住，就好像被烟雾云尘所覆盖一样，显不出它本有的明亮啊。受这个五盖所淹没，既不能自己获得修行的利益，更不能利益他人啊。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是离开了这五种盖，就内心清净，内心清净他就不会有厌倦，不会有懈怠之心。在五盖当中他就会厌倦，就会懈怠啊，就好像我们睡眠突破不了，他马上就厌倦了啊，他马上就想睡觉了，马上就放逸了啊。他是，所以呢，一个菩萨他心离开五盖，其心清净，本心的功德现前，他为什么能够无量劫啊，又无量劫行菩萨道无疲无厌呢？就是他离开了这五盖，凡夫众生做不到，就是五盖还是把我们控制住了，所以有疲劳、有厌倦、有放逸、有懈怠啊。好，那这些极乐世界菩萨离开五盖，心清净，没有懈怠放逸之心，这样他显发的自信的心啊，无量的宝藏就打开了啊。这个等心就平等心了，对一切众生，无论是冤家对头还是至亲的眷属，他都有一个平等心啊。圣心，这时候他的那种啊，这个求佛果的心起来了，他不会再求人天福报，也不会得啊求二乘的心，这个人天二乘下跌的心他离开，他是殊胜的心啊，出世间的这种大乘的心啊。身心啊，就是用他身固的心呢、啊、求大乘佛果，这种心啊坚固如金刚啊，不屈不挠啊，这叫身心啊。定心啊，这就禅定之心 啊，由于远离了一些散乱啊，他就常在三昧状态，这种定心又称为一心不乱啊。爱法、要法、习法之心啊，就是他内心对于智慧、对于真理啊，有一种非常好要的之心。爱法就是爱要佛的正法啊，乐他对这个乐在其中，就精勤求佛法，不顾生命，其中得到乐啊。习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法的滋润、法的喜悦啊，他有这样的心，安住在正法上，这个爱法、要法、习法之心啊。灭诸烦恼，离恶去心，灭了所有的烦恼，诸烦恼就无量的烦恼，像啊贪嗔痴三毒烦恼所引申的啊八万四千尘劳烦恼都断除啊。那么这个离恶去心，我们很多的恶去就是这个啊三恶去，地狱、恶鬼、畜生啊。那么从大乘佛法、净土法门来看，六道都是恶趣啊，灭了所有的这样的见惑、思惑啊，那既然就离开了恶趣了。因为这种三毒烦恼啊，见思惑是感召恶趣的因嘛。现在把这个因心断了，当然就叫离恶趣心啊。那么这一段就是概述极乐世界菩萨慈悲啊度众生的这种身口意三业的功德啊。好，请看下面。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得生禅定，足通明慧，游至七绝，修心佛法，肉眼清澈，弥补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法眼观察，究竟足道，慧眼见真，能度彼岸，佛眼具足，觉了法性，以无碍智为人演说，等观三界，空无所有，自求佛法，具足辩才，除灭众生烦恼之患，从如来生，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心是愚，要在正顿。好，请看这一段。好，这一段也是总叹极乐世界菩萨他的修行的功德啊，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这是他啊行胜和得胜啊，行就是他前面讲的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啊，满足菩萨的六度万恨到圆满的程度啊。这样就由于他的菩萨行成就故，所以他菩萨的功德也成就啊，这叫行胜和得胜啊。得生禅定，足通明慧啊。那么具体呢，就赞叹这些极乐菩萨是定慧具足的，得到甚深的禅定啊，前面讲离五盖缺五欲啊，他就 得到大乘的甚深三昧啊。我们大乘经典讲受楞严三昧、波州三昧啊、等持三昧、念佛三昧，这些三昧都叫深啊。得到这个甚深的禅定，由禅定就能开发神通，就能获得智慧。所以通就是六通啊，六种神通。这个明呢就是三明啊，续命明、天眼明、漏尽明啊。这种慧就是无量的智慧啊。这种三明也是以智慧为体性的啊，世间和处世间一切智慧都在他甚深禅定当中开发出来啊。这就叫足啊，得啊深禅定，足通明慧啊，无量的神通，无量的智慧啊。由智七觉修心佛法。好，这一段就描述极乐世界菩萨他游入三十七道品啊。游就是他的心，心之趋向就叫他的智啊。极乐菩萨常以他的趋向为他的安心之属，就叫他的趣啊。这个七觉呢就叫七觉分，又叫七觉知。三十七道品里面讲的啊，其中一类五根五力啊，四正勤啊，四如意足啊，七觉知八正道分啊，一共是三十七道品啊。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常常讲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风吹宝树的声音、水的声音都在宣说三十七道品。那有人说三十七道品好像是小乘法的佛法，为什么在极乐世界这样的大乘菩萨界还宣说小乘法啊？那么这里要注意，三十七道品涵盖一切啊，通藏通别圆四教，随往生者不同的根基，他能得到啊藏通别圆四种的不同的利益啊。那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七觉知啊，这是佛教常识的啊。那么七觉知的排列有几种啊，我们选择其中一种排列啊。第一种是折法觉分啊，这就是一个修行人开始要发足修行的时候，要选择一种法，选择正法啊。那么用智慧观察诸法的时候，能够善于分辨哪个是啊正的，哪个是邪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伪的啊。比如啊，四圣谛是真法，外道的种种法那就是伪法啊。所以在这里选择真法正法，不去选择那些虚伪的法啊，这就是择法觉分啊。如果对净土法门、净土行者来说，我们发心要修行、要了生脱死，哎，也存在一个择法觉分，选择什么法啊？八万四千法门啊，如何择觉啊？要了解通途教法靠智力之难，要了解靠净土佛的加持之意啊，要了解净土法门的本质的真实性啊，方便性、圆顿性，我们就有智慧的选择净土一法啊。这是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当我们选择了一种法之后， 就得要精进修行这个道法啊。那么在精进的过程当中，能够善于决掉，不去行那些没有利益的苦恨啊，长情在正法当中去精进不已啊。这精进觉分，喜觉分。那么修法总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清安喜悦啊。如果得到法喜的时候，就善能要觉察这个喜是不是从正法真法里面产生的，不要去依靠那些颠倒的法而生起欢喜，住在正法真法里面，这样的就叫喜觉分啊。那么这里面你看，很多人他哪怕练练气功，他有时候他也觉得很好啊，啊，很清安呢，啊，所以这要看这种你依靠的是颠倒的法还是真正的法，从这里要善于决策，啊，这是喜觉分啊，除觉分啊，这种除就是要断除一切见惑、思惑、烦恼的时候。这时候要善能觉掉，要除掉那些虚伪的烦恼的法，不要损坏真正的善根啊。有时候你想遣除的时候，可能你把这个坏的啊，就像田里面的稻子啊，有好的但也有杂草、逼草，当你把这个逼草拔除的时候，可能你不简别把那些好的稻种都给拔掉了。所以在除的过程当中，他要善于觉掉啊。第五是舍觉分啊，舍觉分就是对自己修行的所得到的境界，你不要去贪恋那个境界啊。善能觉掉啊，这种境界的虚伪不实啊，舍去它，永不追忆。第六是定觉分，就是你通过前面修行能发出种种的禅定，那么禅定当中你善能觉掉这些禅定的虚假啊，不对这个禅定的境界升起那种爱恋妄想啊。这里这些修行靠自力的境界过程是要，这就要善知识的引导了。往往他修禅定的时候，他会发些神通啊，或者他会作诗呢啊，种种功能现前。他现前这时候，如果你住在这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啊。所以善知识碰到这个情况，常常要他或者用呵斥的方式啊，排遣的方式，让他不要住在这样的这种禅定之境里面，去升起妄想爱恋的心。那么第七是厌觉分，厌觉分就是这个意念呢啊，念慧，就是当我们修出世道的时候，要使这个止观定慧要等持，要均频。那均频呢，这时候就得要仔细怎么调自己心，用前面的六种。如果我们的心在止观定慧当中，当它要沉下去的时候，就是啊昏沉的时候，这时候要用这种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这三觉来把心性把它调动起来啊。如果心处在调举浮动的状态，这时候你就得用念慧来选择那种除觉分、舍觉分、定觉分这三觉分来摄这个散乱调举的心啊。所以这个念觉分就在这两个心性的这种啊两端当中啊。一般我们不是昏沉就是调举，这两者当中你要保持一种和谐，保持一种适度，使它能够等持，能够均频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能力，这就叫念啊， 念觉分啊。所以这个七觉分啊，他这个修得好，能断三界的见惑啊，得到菩提之分，就叫七觉分啊。那这里选择七觉分呢，实际上它也就包含着八正道、四正勤啊，这些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也就是包含着一切法藏、一切法门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真的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他的心啊游行在所有的佛法当中啊。所以叫修心佛法啊，用前面的以七觉分为纲领的这种三十七道品，乃至于八万四千法藏，来修治自己的心啊，修行佛法。那么修正自己心以后，他就能得到无眼圆明的功德啊。下面就肉眼清澈，迷不分了啊，五眼具足。首先谈肉眼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这种肉眼是见尽不能见圆，见障内不能见障外。那么极乐世界他报得的肉眼，他可以彻见无量无边的世界种种境况、种种事情啊。所以这个啊，能见到无量世界之事，就叫这个清澈啊，迷不分了，就是看到的都能看到很明确、很了然啊，没有不分明的啊，就是肉眼清澈，迷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啊，这个天眼能够看到他方世界啊，在什么地方生命终结，又生到什么地方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续命。由于他能够见无量无边的啊无量世界，所以他见的眼光非常宽啊，这就叫他的啊这个无限啊，见的无量世界的这个区域很多，就叫无量啊，这叫天眼通达，无量无限。法眼观察，究竟足道啊，在五眼当中，法眼是针对这个差别见来施设的，就是智慧能照见诸法的差别相，这就叫法眼啊，能够看到啊九法界众生他的根性好要啊特点，能够辨知一切教化众生的法啊，都无有遗漏的之道，这就叫究竟足道啊。包括三乘乃至无量乘的佛法，它的道法的差别都能够了知，这叫究竟足道啊。慧眼见真，能度彼岸。慧眼是从见真谛实相来施设的啊，照见诸法的空性啊，能见真空就叫慧眼，就叫见真，见到第一义谛的啊真谛啊，除舍一切事相上的相啊。那么见到真谛它是空的啊，这是平等相啊，无相，能够达到这种平等无相，这就度过了生灭的此岸，到达了涅槃的彼岸，就能度彼岸啊，这叫度彼岸。但是你光有慧眼见真，还是不能度众生的啊，他要配合法眼啊，从无分别的空性里面，还要升起有分别的法眼。究竟足道，这几者都是配合过来的啊。最后就是佛眼啊，佛眼具足，觉得法性 啊，佛的意思是觉的意思啊，那个觉悟者的眼就叫佛眼啊。那么佛眼是得到这种自信性德的一个总称，前面四种是它的别称啊。那么前面的像肉眼、天眼、法眼、慧眼这四眼落到佛眼，从它的原容来看都叫佛眼啊。那么佛眼呢，能与一切种子相应，能够觉了诸法的中道第一义谛，所以觉了法性，一切法的体性啊。所以佛跟一切种子相应，也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啊。所以叫无眼圆明啊，佛眼具足啊。以无碍智为人演说啊，那么极乐世界的菩萨有无有障碍的智慧啊，四种无碍变呢啊，为他方世界众生演说无量的佛法啊，等观三界空无所有。由于他具足五眼呢，所以从他自证的角度来看，能够观察三界所有的正报依报的空性啊，有这个空就无相，无相就平等啊。那么三界的一切事相，在这些正道法性的极乐菩萨来看，它的体性都是空无所有啊，事相上的梦幻泡影，一切原生法当体本空啊，是空无所有的法性。自求佛法具足辩才，虽然知道三界等空啊，众生国土毕竟空寂，但是他也有以三乘佛法来说法利益众生啊，这种以慈悲心故啊，看到苦难的众生还在三界轮转，遭受虚幻的轮回之苦，他也就救度他们啊，要说法利众生，这叫自求啊。以无四种无障碍辩才啊，这个来教化众生啊，法无碍辩，义无碍辩，慈无碍辩，乐说无碍辩啊，前面讲过，这叫具足辩才啊。那么这四种辩才完整具足，那都是达到九地菩萨的水平了啊。可见这些极乐菩萨这种教化众生弘法的辩才，也是得弥陀愿力的加持啊，是一生补处愿在这里的表现啊。除灭众生烦恼之患啊，这句是表明这个极乐菩萨以四无碍辩教化众生所得到的利益啊。他方无量世界众生闻到极乐菩萨善巧的说法啊，依教奉行，就能除灭烦恼惑业啊，证到啊佛法的妙果啊，烦恼之患啊，烦恼是一切痛苦忧患的源头啊，我们众生就在烦恼当中头出头没啊，烦。啊，那烦恼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对治不了烦恼，被这个烦恼所转所控制，那这种忧患极深啊。菩萨见到如见入身，一定要除灭众生的烦恼的痛患啊。从如来身解法如如啊，这是表明极乐菩萨的 自证如的境界。菩萨是法王子了，从佛口生，从法化来，所以就叫从如来生啊。如来者啊，无所来，无所去啊。那么从法性本体当中，以悲心啊，应现种种化身救度众生，这就是从如来生啊。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光寿里面啊，显发大慈悲心就救度众生，这都是叫从如来生啊。这个解法如如，解是正如的意思，法啊，一切诸法的如如啊，如如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八波的境界，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空不有的这样的法性啊，中道第一义谛啊。所以这些极乐世界菩萨是证悟到这种如如的法性啊，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啊，这个极灭就是选择四圣地，苦集灭道啊，世间和处世间因果的法则啊。苦集这是表明我们世间众生相的因果，我们的八苦是由于我们有烦恼的集所啊造成的。那么在烦恼里面，在我们生命层面有一个灭谛，就是涅槃的境界啊。涅槃境界要靠道谛来修啊，三十七道品啊，这种苦集灭道四圣谛。四圣谛也可以分藏通别圆四教啊的教法啊。那么极乐世界菩萨从解法如如，证到法性，顺应众生的根基来说四圣谛法啊。释迦牟尼佛不仅在娑婆世界，在南阎浮提示现这样的佛来讲四圣谛，在他方世界也有无量的化身来讲四圣谛啊。那么用这个四圣谛的教法救度众生，这个教法就叫因生方便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是以因生诸佛事，是耳根最利，透过因生来觉悟啊，解脱，这叫声闻啊，声闻。这些教法都叫方便啊。所以这极乐菩萨呢，就能够善巧了知一切众生的根性啊，宣说四谛教法，以因生啊做方便来救度众生啊。不心是语，要在正论啊。这就极乐世界的菩萨离开种种的口业的过失啊，他们安住在法性，对这个世间的语言概念他都不好要啊，不心是语，不会说那些世俗的语言，分别的语言。为什么要离文字相，离言说相，这些世间的语言是没有办法去啊全息这个真谛呀 啊。所以在他的这种啊号要当中是不欣喜的，所以他号要出世的大乘了义之法要在正论啊。那么这两句话实际上我们也得要把它消归自性。你看我们修行人啊，如果一天到晚都是谈世间的俗事啊，东家长西家短， 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地方又有什么地震啊，足球赛谁赢谁输啊，你都是欣喜这些东西，他就必然对那些出世间的这个道啊就会远离。这两者它有个此长彼消的关系啊。晋中的古德有时候他们做诗记啊，其中我记得有这十句话啊，是谁做的我下记不清了啊，说这个道人来到道人家啊，一炷清香一杯茶，开口不说成熟事，深深淡绽白莲花啊。你看我们世间这些修净土法门的，他这个都不说世间的这些语言啊，开口就说白莲花的事情啊，这都是很高尚的这种心理状态表现的口业啊。如果一见面，哎呀，这最近你的孙子怎么样啊，最近就谈这些东西啊，这个心都会散乱啊。我们最近有些同修都回去过春节，无论出家中还是居士回去，他回来总是觉得哎呀，回家过春节都是很负担了 有时候还非常无奈啊，家里还非常非常热情，还要杀狗啊，生麻烦啊，是。所以这些啊，这个我们也都要不心事于要在之日啊，谈大乘的佛法啊，离开那些无意的语言啊，戏论的语言啊。好，请看下面。修足善本，自从佛道，知一切法皆习即灭，生生烦恼二余俱尽，闻甚深法心不疑惧，常能修行其大悲者，其大悲者深远微妙，弥补浮战，就近易称，止于彼岸，决断以往，会由心出，于佛教法该如无外。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进一步赞叹极乐菩萨如实相如智慧修行的状况啊，修足善本，自从佛道。极乐世界是修菩萨六度万恨啊，六度是一切足善的根本啊，其中尤其是般若波罗蜜啊，这种不住一切法，住在般若波罗蜜上啊，来具修一切自利利他的万恨啊。那么这些修行的功德要回向啊，一致推崇的目标是求佛菩提，是求成佛啊，自从佛道。我们要常常想，我们修行是干什么的，目标是什么啊，自疑成佛啊。就像慧能大师到五祖啊祖师那里啊，五祖弘忍祖师问他从哪来，你来干什么啊，我是来成佛的啊，他就马上就有这种志向啊。一个人有成佛的心，这就是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心是能发，我们众生能发之心，菩提是佛果，所求的是菩提，这就叫发菩提心 啊，所以修足善本自成佛道就是菩提心的表达。我们修一切世间出世间一切的足善之本，其目的是自成佛道啊，不求人天福报，也不求二乘的这样的啊偏真涅槃啊。这一切法皆习即灭啊。那自从佛道过程当中，这里是以般若智慧为前导，般若智慧的集中的表现就能够了知一切法的即灭的体性啊。就《法华经》讲的，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啊。禅宗有一个公案，说有一个参禅的，他就看到《法华经》这句话，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他就不理解这两句话，由这两句话就产生了疑团呢、啊，疑。他就是思维这个参这个啊，很长时间都解不开这两句话的意思啊。但古人是抱着这个疑团呢、啊、疑问就不放啊。忽然有一次因缘成熟，他在春天的时候闻到这种黄莺的这个啼叫的声音，哎，马上就大彻了啊，同底脱落啊。所以他当下做了一个偈子啊，开悟的偈子啊。这个偈子首先前两句就这两句话，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春来百花香，黄莺啼柳上啊。你看这个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平时春天没有来的时候，哎，他看不到什么，春天一来百花就盛开，有它的香味，这时候黄莺也在那个青青的柳条上来啼叫啊。所以这个极乐菩萨就了知通达一切法，它的体性都是极灭的，既然是极灭的就是空的，空的就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个诸法的极灭相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去诠释，但是它是一切法的真相啊。所以这个极灭相包含着依报，也包含正报，我们能够安住在这个极灭上，这就是无生法忍啊，正入啊。生生烦恼二余寂静啊，生生啊，就是我们流转的心呢 流转的生命体，这就是或业苦果所感召的业报身，这生生啊。烦恼是我们得到生生的原因啊，这就代表着因果了啊。所以这个生生的这个烦恼所产生的果，这就是分段生死的这个生，就叫生生啊。那么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分段生死没有了，离开分段生死，那么进一步它的余，生生之余是什么？生生之余就是变异生死啊。烦恼是三界里面的烦恼，烦恼之余是什么？就是界外的无明啊。那么这个生生之余和烦恼之余都尽了，都灭尽了，那这个境界就很高，那就是得到清净法身了啊。这叫生生烦恼二余寂静啊。闻甚深法，心不疑惧啊。这是 极乐世界的菩萨既能得到这种平等的清净法身啊，到达诸法的实相，所以闻一切大乘甚深的法都不会惧怕啊，也不会怀疑啊。随顺实相叫不怀疑不疑啊，于这个实相之法能够深入，这就不惧啊。那么我们看看凡夫众生闻甚深法是有怀疑是有害怕的啊。金刚经讲能够闻金刚经的这种无事相这种空性啊，能够不惊不怖，那都是啊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乃是以无量诸佛而种善根的啊，它是很不简单的。为什么佛法有时候在这个世间很难很难说，你一跟他说无常空无我，他很害怕，你要是一都空了那我干什么呀，他已经攀缘执着了很长时间，你跟他讲空性他会害怕啊，他更会怀疑啊，所以觉得你这个太消极了啊。这个尤其讲这个空里面产生的妙有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种第一义谛妙境界相，他更会怀疑，觉得哪有这个事情呢啊，你说你有你拿给我看看呢啊。我们啊有时候会接待一些啊社会人士，有时候在那个主持殿跟他讲一讲慧眼大师为什么起见白莲社，他证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存在啊。你看他去讲这时候能够得到很好回应的人很少，他听了听点点头，哦哦哦哦哦两下啊，他以为你跟他是讲神话啊。尤其前面的那个出木池，他现在人就更难相信，哦，出木池就像济公那样的啊，他认为那个出木池出木头出来山神帮忙，那个他简直以为只是一个神话啊，所以他确实很不容易啊。这个我们看自古以来的那些啊高僧大德啊，这些很有善根的人，他对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他都会相信。这种感应的道理啊是现代人是最难相信的啊，尤其是我们接受这种西方式的这种啊逻辑思维啊这样的教育过来的，就闻到甚深不可思议的大乘法，他本能的会怀疑啊，会害怕啊。所以根据这个我们现代弘法确实是遇到了一些挑战的啊，所以这个不如一些外道的这种信众多，他有他的一些问题啊，有他一些内在的原因啊。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甚深的大乘法，尤其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就是深法啊，你别看它简单，它很深奥啊，现代人他不一定能信得起啊。但是有叙事善根的，其实有两种人能够信得比较好，要么就是什么文化都没有非常质朴的人，要么就是一种非常有文化有智慧的人，他还能够切入啊。那么我们敬业行人都得要效法极乐世界的菩萨，闻到种种的这种身法啊，要有一种好药，要有一种探求，要有一种修行，把药法习法的这个心也把它调动起来啊。通过我们的念佛看到一些甚深的这个经典，我们啊 蒙佛的加持也能够切入的啊。那么切入之后，蒙佛光加持开发我们的智慧，我们就不会怀疑，因为怀疑它是愚痴的表现啊。如果有智慧，他就不会怀疑啊。如果了解诸法的真相，他就不会恐惧啊。就好像世间人，他为什么会对死亡恐惧？就是他不了解死亡的真相啊。他为什么会对得绝症，所谓的癌症会恐惧？如果他了解他真相，以他癌症平常去对待他，无非是在我们的基因编码里面，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你不能老待在这个世间，你离开这个世间总有一个缘分让你离开，就给你一个得癌症的缘分嘛。你等于癌症来了就离开这个世间嘛。你平常去对待他，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去搏斗呢？啊，搏斗到最后无可奈何，带着一种很恐惧的心离开啊。这些都是啊不了解生命和疾病的真相所导致的啊一种疑惧啊。这疑惧往往对我们很不好啊，很不好。所以一定要这个坦荡的对待一切，要知道生命的苦空无常，无常是他的生命的本相啊。要从负面从反面去了解生命，从死亡去了解这种生存啊，从这种啊八苦去了解幸福啊，从无常去了解永恒啊，这样就对世间的东西不至于太执着啊，不太执着。好，请看下面。常行常能修行其大悲者，深远微妙弥不复在。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这个安住在法性，闻甚深法不疑不惧，所以他就能够如实相的啊，恒常的修行甚深的佛法，而不会退转啊。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啊，所以就叫常行啊。由于他把这个自信的性德表现出来，离盖清净，所以他也不会疲劳，不会疲倦啊。动经无量劫，不疲不厌啊，这叫常能修行啊。大乘甚深之法，那么常能修行的这种目标是什么？其大悲者，其大悲者啊，这个大悲就是佛心呢 啊。什么叫佛心？大慈悲是啊，在观经有句话。那么这个大悲，我们不要仅仅是啊，推到阿弥陀佛才有大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大悲，但是我们这个大悲呀，叫同体的大悲呀，被种种的无明烦恼执着分别所遮盖住了啊，所遮盖住的，我们借助甚深的大乘法，是要把这个本具的大悲心显发出来。那么对净土一法来看，它显发的这种下手方便是直接的啊。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大悲心的结晶，我们也有大悲心，所以果上的大悲就能够引发我们因地当中的大悲，这种因投果海果测因缘啊，就能够把我们大悲心显发出来啊。那么这个大悲心就有几个特点了，深远微妙无弥不复在。 我们说一些诸佛菩萨为什么会有那么深厚的大慈悲心，那么利益众生的宽广心，就在于他的大悲心出来了。这个大悲心为什么叫深呢？他坐断过去现代未来的这种时间，他就深了啊。他这个悲心能够横遍十方世界呀，他就叫远了啊。只要有苦难的众生，他的这种大悲心就会过去，大悲心就有光明过去啊。那么这样的深远的悲心能够啊开发自己的如来藏心，也能够把众生从极其苦难的地方拔救出来，这就是广大不可思议的，它就微呀 啊微细呀，它就妙不可言呢，微妙啊。那么这样的悲心，它从这个功能上来说，是如天一样的覆盖，如地一样的载誉啊。只要在这个天地当中，所有的众生没有不蒙这样的大悲心慈悲护佑得以拯救的啊。所以无所不伏就像天啊，无所不在就像地啊，这个大悲心就有这样的一个天地的功能啊。那么这个天呢，无所不伏，这个天就是无量光的功能，像那个乾卦一样啊。那么啊，乾卦就万物之生啊，万物之始啊，开始这种创造的势能，它就会显发出来无量光啊。那么无所不在就像地，就像坤卦啊，厚德载物啊。这就是菩萨的大悲心显发出来的这个乾坤两卦的德能啊，具体表现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啊，无不伏在如天无量光，无所不在如地无量寿啊。所以既能像天地一样无不伏在，所以在这个法界当中，所有的众生就没有一个遗漏的，都能得到这个菩萨大悲心的救度啊。从中我们前面谈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的体现就是大悲心，四十八大愿就像天一样无不伏在，像地一样无不在载誉。只要法界九法界众生在这样的悲心光明愿力的遮覆之下，无一遗漏的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成菩萨成佛啊。那么我们从这里面也能看到这个啊，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有这样的功能德能，那么阿弥陀佛尤其是这样，极乐世界菩萨有这种大悲心显发微深远微妙无不伏在的功能，这也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给这些极乐菩萨的加持所导致的啊。所以我们看，我们在这世间也想修点大悲心啊，有种种方法啊，包括天天磕头都想到啊，冤家债主在前面啊，这个把自己的家庭都放在后面啊，那、这个冤亲平等放在前面，有时候观念上还能够想一想是平等，但在现实当中一看到烦恼又起了，这个冤家对他认认认认啊，这个过不去啊啊。那么因为我们的这种从空性里面升华出来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还是没有出来，所以冤家还是冤家，亲戚还是亲戚啊，他的那个感情还是有偏差的啊，爱有差等啊。 所以我们说到西方极乐世界，把这种平等的大慈悲心引发出来，它确实是一个捷径啊。那么我们得到了无量光寿这样的弥不浮在的功能，这时候才有能力去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现在我们的大悲心出不来，我们的德能也出不来啊，道德智慧都上不去啊。你现在啊，让我们去普度众生还很难呢啊。人家一看你啊，看你这个德性，你还说得像那么回事啊。有时候我们也很惭愧啊，大悲心有时候也确实出不来啊。你比如最近我们也在检讨这个事，由于我们这个佛期期间那个九家一位老居士往生的这个瑞相很好嘛，可能传出去了，传出去呢，全国各地500的北京的很多居士写信呐、打电话，纷纷要求来我们东宁寺往生。哎呀，开始呢觉得这是件好事，但一想到这个是很难办呐、这个七天七夜谁去盯这个事情呢？所以有时候讲，哎呀，算了吧，以后再说吧。最近我们接到个北京的居士一封信，实在是写的太恳切了，说86岁，念佛几十年，子女又不信佛，现在非常痛苦，就是想来东宁寺啊，来求往生啊，哀告大慈大悲的上大下安法师啊，你能不能救我一把啊？您看看，这时候就觉得是啊，你这种哀告你再拒绝，那就太没有慈悲心了啊。所以最近我们正在跟首座、跟科长、跟那个监院正在讨论这个事情，能不能还是做这种事情？虽然辛苦，但众生需要，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大悲心发起来啊！我们佛门就是像医院一样的，一个病人在门口哀告的时候，你都不开门接纳他，还是不好啊。所以希望我们东宁寺四众弟子也共同参与这样的助念的活动啊，因为众生太渴望了啊。目前我们正在运作这个事，所以今天课堂也出了黑板啊，我们的比丘沙弥希望踊跃报名啊，踊跃报名，成就一个众生往生净土，就成就了一尊佛，他也到了西方净土，他也得到大悲心，他又深远微妙的悲心出来，他也广度一切众生，那我们啊，助念他往生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好，这是谈到这个说大悲心，我是谈这个例子，说明我这个人这个大悲心都很缺乏，很淡薄的，很淡薄。就近一寸，止于彼岸啊，这就是这个。赞叹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他的志向是求一乘的啊大乘的智慧啊，一直要到达成就一乘道的这样的果位才后移啊啊，这种一乘啊，究竟一乘就是如来藏性。完全的显现，到达涅槃的彼岸啊，决断以往会由心出。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个五种烦恼里面，这个疑啊，它的这个知见上的怀疑是太多了，就用这个网来比喻，一个一个结，一个一个结，都在我们的内心潜藏中啊！你看我们这个在网上答疑也看到很多很多问题啊，随着众生的根基越来越漏跌，愚痴的程度越来越多，他的怀疑也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自古以来那些净宗祖师大德，他们在弘法的过程当中，很多是针对疑断疑才生信的啊。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到他方世界去弘扬正法的时候，也是面临这个问题， 从自利的角度来看，他要断除自己内心的怀疑、疑根啊，决断，当这个用智慧的利剑把这个疑网斩断，斩断的疑网，他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所以疑网啊断除，智慧自身，不由他得啊。所以这个智慧呀、啊，从外面来都不叫真正的智慧，叫做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唯有从内心显发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家珍啊。那么在这里啊，慧由心出，在净土一法尤其要把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加持要把它凸显出来。我们比如我们在修行念佛法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很多怀疑啊。有人说一闻到念佛法门他就一念尽性了啊，就当下往生了，这种人常常是说大话的啊。我们对这个大不可思议的净土一法会有种种的怀疑，这种怀疑是潜藏在内心，但你口头上他可能不相信啊，他不承认，我对净土法门我100%的相信。实际上他念佛的过程崩得下，不由他的第六意识一个怀疑就出来了啊，这是骗不了人的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要靠阿弥陀佛的这种名号光明的加持啊，才能使我们断除种种的疑惑啊。无量光的自信的智慧从自信里面产生出来，这就是啊观经讲的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从我们念佛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像阿弥陀佛那样遍知法界如大海般深广的智慧。慧由心出，当这个般若智慧现前的时候，他就得到啊，这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他就从烦恼里面解脱出来了啊。于佛教法该罗无碍，这时候他的这种般若智慧现前啊，那么这就是他的心性了啊。心性含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啊，一心具足佛的一切法门啊，就无量的法门啊，就在我们的这种慧心当中具足了啊，具足这个一切佛的教法，也就能够理解啊，悟入一切佛法啊。于佛教法该罗无碍，该就是含摄包罗，没有遗漏的啊。所以一切佛的教法从哪求，还是要从一心里面求，在念头里面求啊。华严经说抛微尘，抛开微尘就能出3000大千经卷啊。那么在我们的一心清净里面就含摄着无量无边的教法，不仅仅是在外面寻行树木去求，还要自证啊。这就是啊佛法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求证过程，向心性去求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功德即乐佛。